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兵马俑永恒的守卫这样一个特展呢，目前已在墨尔本的 NGV 维州国立美术馆开展，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13日。主办方称，这次他们带来澳洲的有不少近年考古的新发现，其中就包括了贵社兵俑、还有石铠甲和青铜鸟等。那在展览当中最抓人眼球的呢，当然就要数模样各异、装束不同、真人大小的几尊秦始皇兵马俑。这些兵马俑诞生在2000多年前，是秦始皇帝陵庞大陪葬体系的一部分，也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跟随本次展览一起来澳的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奎英就向我介绍了这次展览的一些基本状况。
我们把这个展览带到这个墨尔本来，因为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多年的这种文化交流的传统。我们早在37年以前，1982年就在这举办过以兵马俑为代表的中国的古代文物展。同时经过这30多年来呢，我们以兵马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考古又有很多新的发现，这一次来的很多文物都是新发现的文物来的。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举办这种以兵马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文物展览，让我们澳大利亚年轻的一代，包括墨尔本年轻一代孩子们，来持续不断地了解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同时呢，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也了解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来增强我们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信任和友谊。
您说这次来的有很多新发现的文物，主要是哪些文物呢？
包括我们兵马俑里边的这个贵社俑，就是当年都没有发现的，还有我们前面展柜里边的呀，那要具体的说的话，大家看到那个青铜的那个鸟，就是新发现的，那个也是发现在秦始皇陵附近的。给秦始皇陪葬的很珍贵的文物。
我们知道最初这个兵马俑的发现是在1974年的时候，由农民在这个挖灌溉井的时候无意中间发现的。
是的。
但是这个秦始皇陵的这个挖掘工作好像并没有进行展开。那么您说的这几年新发现的主要是有什么样的机会发现的？还有这个在这种考古方面有没有这种持续的一些计划的？
是这样，秦始皇陵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陵园。它这个陵园呢，四周有城墙，光城墙以内的面积就2.63平方公里。它的秦始皇陵周边出土的和秦始皇陵有关系文物的这个面积是56平方公里，所以在秦始皇陵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考古遗址。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列为世界遗产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评价，说秦始皇陵园地区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遗址。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每年都在对秦始皇陵进行不断的考古工作，除过兵马俑坑以外，我们在秦始皇陵周边地区目前已经发现了600多处和秦始皇陵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陪葬坑，包括我们的石铠甲坑，刚才有一个石铠甲，包括我们刚才
什么叫石铠甲，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
咱们可以到就是用石头磨成铠甲的片，古代的盔甲，用石头磨成那个小片片，然后穿成的像铠甲一样的古代盔甲一样的文物，这都是新发现的。你到那一会儿可以拍张照片去看一下，它就模仿古代的那个战争时候的盔甲，但是呢这应该是一种礼仪而不是真正用的，因为它太沉了，穿上不可能打仗，对吧？像这个都是新发现的。而且我们在中国，在我们兵马俑博物馆，我们有非常详尽的每年持续不断的考古计划都在做，可以说秦始皇陵这个考古的宝库每年都会有新发现。
太好了，那这次我们从陕西带来了有
八件兵马俑，对，
还有一些马俑是吗？
对，它的兵马俑的称呼是这个俑和马合称兵马俑，
就是俑其实指的是
人，对，俑指的是人。马呢就是马的形象，那个铜车呢，我们俗称把它叫铜车马，就是这是当年考古发现的时候给它命名的。这个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我刚才说了，秦始皇陵一共目前我们发现了有600多处陪葬坑，秦兵马俑只是它600多处陪葬坑的一处。 那么的这个兵马俑呢，我们都知道这是有一二三号坑，这象征着当时秦始皇的军队，它等于他的军队的那个形象。他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秦朝以后呢，他就把他的军队做成兵马俑的样子，用来给他陪葬，象征他有很强大的力量，
在来世也拥有这些军队的保护。
是的。
目前发现的这个兵马俑的话，大概一共有多少具呢？
目前我们发现有三千多。
三千多。那么预计总数呢？
预计总数有8000到10000。
这个没有挖出来，我们怎么能够预计这个数量？
我们根据已经发现的一个兵马俑、一个兵马俑排列，它所占的面积计算出来。
那在 NGV 展出的秦始皇兵马俑里，8具兵俑是分为将军、中级军吏、弩兵、武士、文官5个不同的类别。考古人员究竟是通过什么来分辨这些不会说话的陶俑的身份的呢？熟悉兵马俑的修复专家兰德省就告诉我，
这一件是我们所谓的高级军吏俑，高级军吏俑就是我们现在的将军俑，也就是等级最高、身份最高的一件俑。我们第一个从他的头型，他戴的是鹅冠，从这个上面我们判断他就是高级军吏了。还有这个领结，穿的是贵重领结。再下来我们看这一件，这件上面头戴鹅冠，跟那个是一样的，级别是一样的。
鹅冠是什么意思？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鹅冠就像鹅的贵重形状一样，它是级别最高的一种装饰，然后下有铠甲，上面有它的领花，这一种就是相当我们现在部队上的肩章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等级最高的一个高级军吏俑。
那这种带铠甲和只是身穿一般的这种布的袍的话有区别吗？
有区别。我们后边啊还有，这是高级军吏俑，我们还有这个文官俑、武官俑和军吏俑。这件也是我们的头戴平冠，它个平冠也是军吏俑，但是军吏俑它不是将军俑。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尊是等级和级别最高的，那么这一件就是等级稍微次一点，叫军吏俑，但是它同时属于一个军级以上的这个级别。我们从这个头部和这个领结上，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等级的高低。
像这个兵马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说叫千人千面。
对，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很想知道说这种千人千面在2000多年前的这种秦朝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这种千人千面，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这个，他的从发型、脸型和他身穿的这一种服甲。因为秦代的这个军队所有的衣服是自备的，他没有统一的服装，但是这个铠甲是军队统一发的。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先绘制一个模型，就是我先绘一个大致的头型，我根据这个大致的头型，然后采用雕刻、捏塑、堆等等7-8种的手法，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稍微来一刻，回着我给上面稍微堆一点泥土，立马这个面部的表情就变了。有的上面你看所谓的有的单眼皮和双眼皮，但是通过这个彩绘的雕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同志在化妆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化妆品把你画成双眼皮，但是在当时制作的过程中都是一个形状，都是刻出来是单眼皮，所以秦俑这个上面这个彩绘比较多。
您刚刚讲的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兵马俑，我们都认为是陶俑，就是怎么说，这种陶土的颜色灰不溜秋的。
对。
但是您刚刚提到说是彩绘，就是说兵马俑其实是有颜色的。
对，我们现在到后边这个这件跪晒俑上，大家看到这个跪晒俑，你看表情，这个头部和身体部位有零星的彩绘，我们原来发掘出来这个彩绘是完整的，所以五颜六色非常鲜艳。通过我们多年的保护修复技术，这个颜色现在显艳如初。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它有多种，红的朱砂，蓝的石绿，紫色的是硅酸铜钡，所有这么多的颜色在当时是非常鲜艳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分析和科技保护，我们现在完全从 就是我们出土的所有比较鲜艳的这个残片当中，我们能够把它完全修复一尊比较完整的陶俑。
它这个颜色并没有恢复彩色，
因为这个颜色它从底下出土的时候颜色已经压到那个土上面，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土把原始的土上的这个颜色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要回贴上去。我们在第三次2009年第三次考古发掘的时候，我们通过地下那个比较显眼的陶土，我们已经回贴到原始的这个彩绘上。
那就是说现在发现的新的陶俑的话，如果有彩色，我们的技术是可以
对，我们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陕西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彩色的兵马俑的是吗？
对，现在到陕西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现在的技术，你所有只要底下如果有这个彩绘的颜色，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完全把它恢复到原来的身上。
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没带个彩色的俑过来？
因为这一件这所有的这都是在我们以前的修复上。
所以现在看彩色的俑还得到西安去看是吗？
对，现在所有的这个彩绘俑，第一个要恒温恒湿，第二个就是它有相应的这个保存环境。
哦，就不能轻易的移动。
对。
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次这些兵马俑千里迢迢的这个跨越大海要来到这个墨尔本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因为我们在包装运输的过程当中，先要在这儿适应3天的时间。我们从新西兰过来，通过我们的包装，包装了以后在这
海运过来的吗？
那个空运过来，首先要适应3天，相当我们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要有一个适应期。在3天的时间适应过程，我们要测恒温恒湿，就展柜的所有的环境，一般我们这个温度在15到25度，湿度在50到70这个度，所有的彩绘完全能够保存下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